那一把用了十几年了，从我去日本出国到现在我都没有换、哦、十几年了。那袜子的话不能只有一双啊，因为会不干啊、哦、这是在当时原始佛教，而且是适合印度的国情。如果在我们中国的话、欸、在中土确实是比较困难一点，特别在日本啊，不可能。日本那么冷哦，我就是这样傻说得到喜悦熊，这绝对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穿毛袜，不穿毛袜，穿这种布袜绝对是没有办法御寒的。所以说，这是属于以上呢这三点，就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是佛陀是根据我们出家众。好、哦，如果你们智者大师这些都是跟随出家人讲的，如果是在家人的话，这是我的个人的建议，应该知量解足啦。一个人一天也不过穿一套衣服，你买那么多衣服做什么、哦、所以我在我还没修行的时候，我都告诉我自己，从我懂事以来，就是每个夏天做两件衣服，每个冬天做两件衣服，但是我颜色都会挑很好配的，就是白的，就是那种很淡的，那可以永远看起来衣服很多，其实我都是只做两套，哎，两件啦，夏天两件洋装，冬天两套这样子，吼、哦，所以说不要太多，因为真的太多就是妨碍你的道心啦。所以说智者大师才会说过贪求具呢，则心乱妨道，吼、哦，就是说也希望各位在家去那个菩萨们呢、啊。不要买太多衣服啊，因为我知道你，不过各位应该是不会啦，如果说一般世俗的很摩登的小姐都永远少一件衣服，我就有一天听一个走在路上听到一个男孩子跟他女朋友，可是他女孩子跟他说他要买衣服，我是听到那个男人跟他说衣服那么多了还说你没衣服，那我是不太熟，要是很熟我就跟他说女孩子永远少一件衣服所以说 这是说如百衣哈。衣食具足，那我们就把第二个呢衣食具足给消掉了，就是说这样子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呢真的是要修行呢，一定呢要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有贪，这个自三衣意思就是在贪、哦、自贪白衣物，让我们的贪呢减少，不要有贪欲，都是以贪为主、哦、衣食具足的衣第一点、哦、那第二点呢食法，衣食是合在一起，那第二个我们解释食的食呢，就是食法呢也是有四种、哦、这个也是通用在出家众啦，因为这所以后来我才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呢是比较根据那个、欸、出家众讲的、哦、所以说有的地方我都省略掉，因为对你们讲这个可能也比较不受用哈、哦，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最重要的不管一或十呢，都是要我们要有正一呢是要我们戒贪，十呢是要我们有正知正念正命，就是说你要用正当的方法呢取得你活命佛口的资粮、哦、所以说智者大师呢说依着上人大士，上人大士呢就是说深山绝世草果随时得之生者，我们都知道广清和老和尚啊，他在大陆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吃水果的哈，那所以大家就称呼他最高书啊，那我这是我举近代的啦，当然元代的高僧大的很多，那另外我知道这我的上人正言、上人呢在修行的时候，他当年在普明寺修行，他真的是都是青班那个我不会讲国语叫做低波灵药，那个国语是什么，他都是怕哦哦有啊，就是去捡，都是去嘿哦捡啊采。我那个国语是什么采？我不忘别人讲，我不知道，因为我是植物最笨的。就是他都去，真的都是摘野菜。他没有，而且他没有钱买。他本来是富家女，可是为了修行，他都舍弃掉。他没有钱买水果供火，他是用那个什么，用他的。兰香啊，供火用肉，供在这个手，哎，燃点燃这个，那他都是讲那个迪波莲跟那个欧丁亚菜，全部都没有吃什么。他那时候的修行就是早上啊，两点就起来拜法华经，一字一拜，然后拜完之后呢，他差不多六七点，他出去拿一桶水进来， 然后就是也是日食日中一食，可是他真的是不可思，真的是上也是我们说的是说乘愿再来的大菩萨，他很快就证得了。如果你们下次有机会送你们每位一本那个正言法师的持持世界，你们就可以看到说，哦，那真的是我们跟比起来那差很远的啦。那种勇猛精进心呢，不是真的是，就像华严经讲的说，出发心就成佛，就真的是那种感觉哈。那在这里呢，我们说什么叫上人呢？哈，上人他其实是原始佛教的话，就是说尊，他是尊称你呢。上人这句也是活那印度语哦，是梵语，不是我们中文哦，是尊称智德兼备，就是有智慧又有德行有修行的人呐。好，就是我们说的福慧两足尊呐哈。而可为众生及众人之师的高僧叫上人哈，我们台湾真的很福报，有很多上人哈。那《四世要览》里面呢，卷上有提到说，内有智德，外有圣行，哈，外有圣行，当然就是菩萨行，造福人群的哈，在众人之上称为上人。那《大品般若经》呢，他解释说，菩萨摩诃萨呢，能一心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菩提心，菩提哈，不慈心不善乱，称为上人。那另外一个解释，大士，大士就是菩萨摩诃萨的义称呐，也是可以说是上圣。我们都称为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啊、文殊菩萨、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哈。所以，但是如果以《法华经》三朝二目来比喻的话，他就是大树了。能够称为上士，是一定有神通的啦。我看不见，但是我知道他的。他一定要有神通的，能够变化呢，度才能够成为上大士，也就是几乎八地以上的菩萨。别家的话，哦，那《瑜伽论》里面有把大士呢再分成比较三种，一种是下士，一种中士，一种上士。我们看看自己是哪一种，哦，没有自利而利他的行者啦，就是自己没有修啦。没有修就是说可能他有佛教有计划叫借机乘凡，哦，趁机借凡就是这个无力自利而利他。趁呢就是弘法，借呢就是修行，借大乘小乘的乘，趁机借凡，借是趁就是大乘小乘的乘，急很急啊，借呢手借的借，缓慢那就是小事啦。如果从那个句话来讲，哦，没有自利但是先利他叫小事，哦，就是先就菩萨心的啦，哦，自己肚子饿没关系，先填饱别人的肚子再讲，哦，下事。但是中事呢叫做有自利无利他的行者，就是说他可能先修行自己，但是没有还没有也不是说没有利他，就是没有那么注重利他，多多少少有利他啦齁。但是这个自利呢，他是会比较像说一定要像我们法华经三草二木里面一定有最少有中草了，声闻缘觉以上的那样子的智慧了，就是破他的去三毒了，已经见真理了齁，叫中士齁。那最好了就是上士啦，就是自利又利他的行者。那中士呢就是我们说的借机乘凡，就是自己修行比较快叫借机嘛。啊，乘就是大乘的乘，凡比较慢，利他比较慢叫中士。那上士呢就是借凡乘机同行吧。这句话我就忘记怎么说，手借的借，那所以说呢，他实法是有这样子哈，上人大士的话是深山绝世草果随时得知身者，这是第一种最上等的修行法哈。第二种是常行陀陀受起实法，就是像迦叶尊者啦，原始佛教那些尊者们都是陀陀起实法，本来就是陀陀行的其中之一嘛。能破四种邪命，这里比较重要的是四种邪命。四种邪命 依正命治佛，人生圣道。依正命治佛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也是实话的，就是让我们要用正常的方式、正当的态度、方法、途径去赚，取得我们能够，这是以在家人讲，取得我们能够滋养自己生命的粮食。哈，依正命治佛，绝对不做偏邪的事。哈，那人生圣道，圣道呢就是说能长养我们的慧命呢，超凡入圣的意思。那邪命治佛者有四种，什么哪四种呢？第一个下口食。什么叫下口食呢？就是耕作卖药。哦，这个耕作应该是说你种到哪里去卖哪，因为现在我们在中土的佛教，因为不是原始佛教，我们都要争，每一家寺院都有种菜，真的或多或少都有种菜。我想他这里应该具体的说明应该是说，不能嘛把你耕作的这个东西拿去卖，嘿，可能是这卖药，而且你又不是医师，你卖药那就不正当了嘛，对不对？因为你说不定这个药你卖了，就会把人家给害人家一条命也说不定啊。第二个，这叫下口食。第二个是养口食。养口食就是说看跨天甲，不是现在跟我种田跨天甲门，是说看天文地理啦。好，哦，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在你们叫做什么紫微斗数，是不是？嗯。第三个是荒口食，就是依前世富贵死于四方。这里说的依前世富贵，并不是像智者大师呢，陈宣帝耶有拨国家的田给他做他的稻粮，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用不正当的权势跟富贵呢，去呼吁，等于是我们说叫为藏权，有一句成语说什么藏权是欺人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子，而取得钱财，就是不正当的手法。第四种是伪口食，就是不能跟他算命啦，齁，占卜吉凶等。所以根据这四种学命，我想各位菩萨们就会选择说什么是正确的佛法，齁，佛法的理念是什么，齁，佛法绝对不要叫你去算命啦，啊，去抽签卜卦啦，齁，抽签就是做那些种种的事情，齁。所以有这种四命，如果你们对这个有兴趣的，你们可以去找那个舍利弗为青木里呢说四邪命相，你们可以去看，因为我手上没有大正藏的 CD 备卡，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你们可以去查，他会把这四种邪命相说得更清楚，我只是举一个概要给各位知道而已。那再接着的第三种是我们所谓的阿兰若处檀月诵定诵时，就是说你居住就是闭关啦，闭关你在阿兰若里面，然后呢阿兰若就是我们说金色嘛，那檀月你闭关了，所以檀月要给你诵时，诵就是檀月就是施主送饭给你吃。那第四个呢就是在真宗呢，就是在真传里面洁净时，就在寺院，这四种呢都是对出家人来讲，但是对在家人讲，我想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一个观念，就是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法去取得你衣食的资粮，作为你修行的稻粮，那也是不对的。所以但是呢，这是说我建议说在家人要以素食为要，而且要节量啊，因为你素食第一个是长养悲心啦，第二个是因为它至少会比较不会让你的胃肠胀气，不舒服的感觉，这样子，这是我自己加的注解。因为我有去找啊，我会去看方等三昧忏法，就是要看一看呢智者大师张安大师呢，他们是不是有那个对在家人的衣食的法的，结果没有看到呢，如果各位手上有西贝塔，你们再替我找找看好了，我确实是用眼睛看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告诉你们说我是这样建议。那第三个呢，我们接着要进入聚缘第三的，如果以真宗受洁净时，由此等食言具足，名衣食具足，何以过？无此等缘，则心不安允，一道有恍。如果你 没有穿好，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你当然心不安，你道怎么会成功？所以人家说深谙道即龙嘛，一定要衣食具足嘛，哈、哦，它是你修行的道粮哈、哦。第三，得玄机尽处，这是我们纪元第一的第三科目了哈、哦。这得玄机尽处，什么叫闲呢？就是不做重视明闲。但是你们想，不是那么那个我们说的闲着闲着没事做那个闲的意思呢，哈、哦，而是心要很清净，真的是。这个意思是要让你心清净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做啦，好、哦，就心要清净，那个闲是心要清净，好、哦，无愧闹，所以后面是加的无愧闹嘛，就是说没很清净，而且不要很吵闹，为什么？这样你心才能够静下来。就像刚刚你们一进来，我就希望每次先让你们抄笔记，就是让你们心静下来，也是闲静，但是不会让你们没事做啊，你们也是在抄笔记啊，所以说闭关也不会没事做，他一定在里面看大藏经，会做笔，所以应顺导师的妙云几是在妙云南落闭关完成的、哦、所以说他这个闲的意思不是闲的让闲的花呆那个意思，各位不要、哦、不要把文字看错了。那得闲，那得闲静处的话呢，不做重视，那无愧闹，顾名之为静，有三处可以修禅定。好、哦，我们今天已经有解禅定已经解释过了哈、哦。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陀陀阿罗乱处，离聚落大约三四里的哈、哦。指责为什么要离他三四里呢？离村庄呢？因为不会有牧羊牧牛的声音哈，也不会有人声啦哈。确实，如果各位去过阿兰诶妙云南落后，我觉得应顺导师真的很会找地方。那个地方真的像葫芦，后来那真的叫葫芦像，真的像葫芦里面很难找。如果我们不是很专程要去的话，你绝对不会跑到那里去。所以是你不为到，你绝对不会到那里去闲逛，也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南落呢，要有具别那个地方住哈。第三个呢，要远白衣住处清净且难中，皆名玄机居处。就是玄机居有三个地方呢，都可以称作净玄机净处了。一个是深山绝人之处，第二个是妥妥难落的地方，第三个是最起码你要远白衣哈，就不要跟一群在家人住在一起，然后清要在寺院中，哈，才可以修禅定。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没有错、哦、因为你要是每天跟他们在一起，那你心道心不够坚定的话，很可能就会被他就会随波逐流了、哦、这是智者大师呢对初学者所交代的事项、哦、那第四个科目是习，这里因为 我们手上也有笔记，所以你两边要对照看、哦、第四个科目是习诸缘物，习呢就是指的意思，这是我自己注解，缘是外的意思，物呢就是做，就是停止外面所有的一切缘物，一切世俗的事物啦、哦、所以说他接着智者大师就解释呢，有四义，有四个定义，就是有四个准则。第一个是习自身缘物，不做有为的事业，好，所以我说他可能是对出家人来讲，不是对你们在家，叫你们不要去赚钱，那你们怎么生活啊？好，但是呢，就是说不要赚太多世间财，而要赚出世的法财，哈，要有这种定义啦，在家人要这样子想，哈，你要吃饭没错，但是你就不用赚，永远就像正言上人说的，哈。在家的永远呢缺一啦，我有九缺一，就是说我有9000块啊，1000块来变成10000块，我有九万块要加10000块变100000块，我有99万还要加10000变100万、哦、就是不要永远有九缺一的意思、哦、就是我们要知足、哦、如果你有修行的心，做一个优婆塞、哦、的话，就是说不要贪啦、啊、这也是见你的贪心啦、啊、齁。但是也有些钱化菩萨啦、啊、像 以前我常举王永庆先生，他就是一位菩萨，因为他真的养活了太多人啊。这是另外一个他的他修行的任务啊。哦、我们要这样解释，所以看经文你要活看，不要看人死。那这样说，你从明天你就开始不赚钱，那不行了啊，对不对？那整个社业都瘫痪掉了啊，因为所有《华经贤义》里面的序文就讲过，所有资深事业不与实相相违背啊。在人间呢，你就是没有离开人间。像我去买东西也要钱，我坐车我没有钱，捷运也不会让我来这里啊，对不对？这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理念。世俗人说钱不是万能啊，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啊。这个在我留学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齁，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我以前对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出国留学让我知道，我每个月要付房租，我每个月要交水电费，这样瓦斯什么的，哦，原来这世俗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第二个，习人间缘物，不追寻俗人朋友亲戚知识，断绝人世往还。这都是对我们出家人讲的，就是说习人间缘物，就是说世间的所有的人事交际啦，齁、哦。不去找那些熟人朋友啦、亲戚啦，或者法亲道友，又在那人世往还相送，其实是很妨碍道业的哈。那我们也是尽可能没事的话，就不要没事就看经典，也不要没事就自己觉得闲得发慌，然后打电话跟他聊天，哦，聊啊聊就聊出一丝是非来，哦，这个我常常听世俗人、世间人讲说，什么，闲着没，喝咖啡聊是非，是不是有这一句话？是不是？嘿，千万不要有这种不好的习性，这叫做习性习气哈。第三，习工巧技术缘物，不做世间工匠技术医方，静咒普相施术相继等书，就是说，这三个人就是习人间的工巧名，不学人间工巧名了哈。这是针对出家众不去做世俗的事情来讲，我们也要学法器啊，齁，你不能行啊，对，那也是修行，让你修定了一种方便方法，齁，善巧善，我们叫巧慧。所以说他强调不做世间工匠自术毅力，静咒就不持咒，不持那些巫术啦，普相书等，这些我们都说的像是刚刚那一个叫做什么，邪命里面的一个那个吉凶，那个天文历史那个。四，习邪问缘物，读诵听学等息皆气舍。习邪问缘物的话，就是也是读世俗的书，齁，比如读译文杂志啦，听音乐啦，齁，学唱歌啊等，就是一些世俗的作法，齁，都不要去学，都要这里这习诸缘物，这个缘呢就是有点世俗的意思的，嘿，不是出世的净华了，齁，世间华不是出世间的齁，只为习诸缘物。所以为什么要叫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习诸缘物呢？所以者呵，因为你如果很多外物的话呢，那你行道是会心乱难摄，因为你学很多啊，你心就摄不了。所以其实有人一直跟我希望我再去看什么看什么经典，我说对不起，我只修法华经，我说法华经就够我让够忙了，那中国的祖师我只看智者大师的东西，我说这个我都看不完了，我看那么多。因为其实你一里通万里彻，你如果懂一个法弄得很清楚，其实都是设在里面的。那法华经它最殊胜的地方是在于呢，它并不是说佛陀所讲的最后讲的，而是在于他把原始佛陀一代教法里面全部融摄在里面。你如果能够把华华经里面的文句都弄清楚了，那我可以真的保证你们所有佛陀的那些论啊什么思想你都通了，缘起也在里面，好，阿含也在里面，四阿含也在里面，用代表来讲都在里面，好，那阿毗达论也在里面，俱舍论其实也都在里面，只是你有没有去注意看出它其实就是他的思想，唯识也在里面，疑觉也在里面，通通包摄在华，华严也在里面，维摩也在里面，大品波瑞都在里面，涅槃都在里面，是你会不会去判摄它而已，我可以这样跟你们说，哦， 但是你不要去，我讲那么多哦，去看不用。你只要专设 一样那就好了。所以不管人家怎么跟我讲，我都说我就是念华华经、哦、我觉得我受持华华经是生生世世，绝对不是这一辈子，我来辈子还是要学华华经。我也告诉我自己也像这样花园、哦、然后我就是看智者大师的东西，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很多人的东西。智者大师的东西我都看不完，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把他的摩诃止观啊，还有那个华华文玄印跟文具，我没有办法全部看完啊。可是没有看完，可是我已经看很多他其他的东西，那将来我会射到里面去，就全部都懂了啦、啊。哎，是这样子的，从知末行云也是一个方法哈、哦。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学东西就是要精，不要杂。世俗人说哈、哦，样样精通，样样稀松，就是这个意思。嘿，我们只要一个。精一门就养，所以说其实学止观最初就学专一，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正言法上人呢常常讲一句话说，守自奉大，其大甚大啦，其道甚大啦、哦、多闻博、多闻爱道呢，其道难会啦、哎、这是、哎、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他讲静音三要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写在那里，我觉得哦，是这句话非常重要、哦，所以说我也跟各位分享哈，就守在一个定点就好，不要听很多，也不要很杂哈。可是很糟糕呢，我下花愿我下辈子也要当一个出家人的医师，他这里竟然说技术一方，不，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相违背的，因为我又要救人了。我会再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啊，再请教善知识。是我们已经到徐学问言问了哈。那第五呢，善净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净善知识呢，善知识呢，它在印度佛教，我们这有写嘛，它这么很长，是有正道，有德性，能教导正道的人，就是能教导我们正确修行，超凡入圣的人，叫善知识。那瑜伽师地论呢，略举善知识具有如下十种功德，你没有发现到？我常常都会引用不是天台宗的书籍来说明天台的东西，这就是我告诉各位说，你懂天，你要是要懂天台这些，为什么天台会包括在里面？因为如果你要说一个善知识，它是出自瑜伽师地论，代表说懂天台的人，你一定要懂，已经懂瑜伽师地论了，你才会写这个东西。这是我的哈、哦，我特别会引用外不是天台之外的书籍哈。哦，有十种功德。第一个调伏，我们调伏呢，所谓的调伏就是说调伏你的内心的烦恼哈，极静烦恼调伏了，你心就有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专一的啊。惑除就是除见思惑了啊哈，得真你除了惑，你就会得真，就是你会去利益他人呢，行菩萨道，有勇断烦恼，有智慧。经富，经富不是经验丰富的意思哦。是看了很多对经典，他有一部经典他能够很清楚的哈，丰富的学识。觉真就是他正得正，觉就是悟嘛，悟真正的智慧，见智见真谛，善说能够说法，慈悲身很有悲心，最重要是他离不退转，就是正得不退转，就是得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有这十德呢就称为善知识哈。这从这里判呢，就是要正果以上的人才能称为善知识呢。但是智者大师呢，他很慈悲，在下面我再跟你解释，他还有一个定义出来哈，在荒等三昧行华呢，我特别去找哈，46卷哈，944页的 A 段哈，他说智者三这里有三知识，一个是外护三知识嘛哈。但是他没有说就是经营供养善人将物行人不相扰乱，他在三昧行华也是这样解释，所谓人科当重视供给所需，就是你要做人家外户三知识，通常这都应该一般来讲是指在家人啦，但是也有出家众啦，就是你能够承担他所有的事情，他的衣食住行都要给他，将富行人加以善事，犹如慈母养父婴儿，勿令行人有所心念，就是说好像就是你要扶持他修行，就好像妈妈在养育一个婴儿一样， 不要让这些修行的人的心里会担心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这就是外护三智士。所以这个外护三智士，如果以在家人来讲，就是护法居士；如果以出家众来讲，当然就是指师父了，他的剃度恩师了，哦，护持他的慧命，给他衣服啦，给他吃饭啦，哈，给他住的地方，哈，可以这样说。第二个呢，是同行善知识。同行善知识就是在一起呢，共修一道，互相劝化，不相扰乱。就是说，大家在一起修行，哈，这里也提到共修一道嘛，哈，我刚说的没有错，就是有共同的理念，共同修行的方向在一起，然后互相的规劝。激励发心啊，不要互相扰乱，不要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说不要说一堆是非的意思。好，那智者大师是这样说：为是救行道人，就是同行善知识呢，就是说在本来在寺院住的那些旧的修行的人，跟他们一起修行，然后互相劝发离彼我人，就是离开人我是非啦。若见同行者有情念过深，就是你看到一起修行的人有这个情，也就情绪化，有情绪化就是我们说的烦恼或者想法过错产生的时候，就应该马上呢起悲悯心，不要苛责他，而是悲悯他，去爱护，悲悯就是爱护他，教导他啊，你这是错误的行为，要赶快改过来，就好像人呢被火烧到头，烧到衣服，你要赶快扑灭它，不然它会死掉。这就是同行善知识的功能。若未灭心不得安，就是说他的烦恼没有灭掉呢，他心不会安，道就不会成了哈。亦如好，又好像我们自己身中毒了，自己中毒了，要赶快呢，要把毒除掉，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听佛法，就是要把我们的二三毒给排掉。不要什么想法，就是要利益众生，使修行的人安乐，滋养他的法身，彻情修道，善和真诵如水如河，如同一船得共得失共之。我们在一起修行的人，就是说除了互相照看我们的道心之外，还要互相测立我们的道心，还要互相，我们就是研讨修道，不要吵架。像水跟就是感情，道情要清，但是不是浓，浓跟清不一样。浓就是我们说污染，清就是清净的，要很互相照顾。清好，法清要照顾我们的道心，而不是会有污染的情绪出来哈。这个意思好像从一条船，如果我坐在这个船上，我们一起坐，这个船只要一个破洞，一个人落下去了，我们都会跟着跌下去的，这个意思。所以同行善知识也很重要。第三个呢，叫教授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呢，就是行在本文里面是以内外方便禅定法门，四教力行，在这里解释是行在方等三昧的解释法是行道日久，清醒昏明，圣人所应。就是说他已经修行很久了，而且他的对修行很非常清楚了，而且他所证得的果呢，他所证的道理呢，所证的理呢，比圣人就比人家好。好，解内外律相，他对律对戒律，等于是三藏经律藏都通了，都很清楚。不管是内就是里面的，我们心里的内相，就是说你心有没有清净，是显现在你的外面的相，所以叫内外律相。是遮障，知道说什么防遮就防止，障是障碍，什么是知道什么是应该不应该做的，就遮预防错误，障就排除障碍，知通塞就是知道怎么修行的方法，让你怎么样达到超凡入圣的境。奉请他善知识，我们要奉请他当道场的主人，哦，就是这意思，就是住持寺院的住持，百味饮食供养之，哦，就是我们对住持对上自己的上人都很尊敬，哦， 那如医王祥，因为自己生病了，只有他能够医我们的病，所以善知识是我们的大医王。天人祥，我们自己是堕落在三恶道的，好像自己堕落在恶道里面，而他是在上面的天人，可以拯救我们，比我们更高。如桥梁祥，就好像我们跌在水沟里面、大河里面、大海里面，要靠着他我们才能渡过彼岸。如正路祥，是我们迷路了啦，我们都迷失在三界里面啦、啊哦、那只有靠善知识的正确引导呢，我们才是走上离苦得乐的彼岸啦、啊、生安乐国祥，就是说我们是堕落在这个世间喀沙婆世界里面啦、啊、那善知识呢的国土很安乐，可以让我们依靠，就像佛陀在受量品里面那个如来受量品，你说众生洁净啊，我执土安稳啊，就是说众生洁净的时候，不是我们都说有三大灾三小灾嘛？佛陀就说我执土安稳啊，没有那些灾难，就是生安乐果相。这三知识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得到解脱，帮助我们走向离苦得乐的这一条路，正得正果哈。就三知识很重要。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四教力行，四教力行哈。四教力行是我请各位呢自己去用功，因为它是非常的难解释，不是难解释，就是范围很广、哦、基本来讲就是开示佛法、哦、开示佛法教导我们，给我们法义，使我们得到法喜，这是。但是它的教理呢，它算是要如果你想很清楚的更知道的，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别开一个专门讲四教力行，因为他在有那个南岳大师里面《华华经》《安乐行品》里面就有特别对四教力行有很精辟的解说，它是属于华华思想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就省略过了。不过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四教力行可以写论文的。列以上的列名五种缘物境，看哈，我们今天呢就。五种缘物已经尽了，就是聚缘第一，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是什么？聚缘有五个，第一个是什么？不要看啊，持戒第一啊，第二个刚刚才上过，对，第三个对闲居静住，第四个对，第五个对呀、啊，很好。这就是修行，因为你如果忘记你今天晚上要睡觉前哈，你这样子，你刚开始要让你这个心静下来很困难，你就要假借这个文字像，心里一直圆着它，背着它，把经我像我晚上睡觉，我都想什么？想我今天看的经典，在脑中重读一次，所以我的记忆力会那么好，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家说睡前想到早上醒来第一次想的话是不会忘记的，我从以前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摄心的方式，嘿，不一定，因为我很累，我已经没有办法坐禅了啊，我整天都坐椅子上，晚上在坐禅，我觉得我的将来脊椎都有可能会很麻烦了，所以我还很勇健啊，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们要自己调。